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智慧篇，我们到了第十七章了，就是第三部分，一共有七个比较，我们到第五个比较。那这个是黑暗跟光明，那么黑暗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是出埃及前啊，这个梅瑟在法老前啊，就是要处罚埃及人降下的那个黑暗之灾啊，第九灾啊。那这一段非常长啊，从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八章第四节，就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个基本上的故事啊，在出埃及就写的比较简，可以讲就比较朴素、比较简单了啊。那这边你们看一下，就是为了各位熟悉出埃及的故事，降十灾对不对？第九灾的时候，它其实篇幅并不大，但这个篇幅非常大，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可能是尽他的一切力量来描写埃及人悲惨的命运。我就读一下啊，我从那个十七章第一节读到十八章的第四节，整个十七章是谈的是埃及人的罚，然后呢，最后面十八章几节经文而已，谈以色列人被天主的照顾。好，第十七章第一节啊，上主，你的裁判的确高深难明，因此不愿受教的灵魂走入了迷途。不法之人自以为能压服圣民，反而被黑暗所束缚，为长夜所桎梏，囚禁在斗室中，被弃于永远的照顾之外。好，这个不法之人当然是埃及人，圣民是以色列人，大家看懂，我们看那么久了嘛。那前面是一般这个不法之人，前面第一节那个不愿受教的灵魂啊，怎么教也教不会啊，这样子。我们这个俗话说，这个装睡的人教不醒，对不对？那不愿受教，教不会是一样的，也不愿意嘛。好，第三节啊，他们原想在人不留意的黑幕下可以掩藏隐秘的罪恶，自己反而为黑暗所侵袭，大起恐慌，为鬼怪所侵扰。这边出现鬼怪了啊，这蛮有中国的民间故事的味道，有没有？好，以色列掩护他们的泪势，也不能保护他们不受惊惶，使人恐怖的声音环绕在他们四周，哭丧着脸的幽戚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火没有一点能力供给他们光亮，星辰的光辉也无法照明这可怕的黑夜，只有忽然自动燃起的极为可怕的火炬显示给他们，吓得他们不知所措。在幻象不见之后，他们幻想之所见比所见的食物更为可怕。所以前面是那些幻象啊，你很像那个阴曹地府的味道，觉得很生动啊。就我们注意到，你回忆一下我们所熟悉的旧约，没这些描写的啊，对，没有这些这个黑暗世界的。我们说人死了下阴府，阴府怎么样不知道，没有描写过的。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很生动，就应该是希腊的鬼怪了，神怪的那个文化进来的。当然你可以说把我们中国的拉进来也没什么太奇怪，这个七月到了啊，这个味道。那幻象看不见，开始幻想啊，可以看这个作者那个他很会嘲笑人家，那个嘲讽能力非常强。我们继续看哈，他们的邪术尽失效力，他们夸耀的学士全蒙此受辱。因为埃及有这个江湖术士嘛，对不对？而且他们的确是，他们在相对而言，埃及其实学士是比较高的，在那个年代里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文化。当然这边是被嘲笑的。好，他们曾应许患精神病者驱逐恐惧与慌难，自己却患上了可笑的胆怯病。即使没有可怕的事来恐吓，连走兽经过或毒蛇呲呲一声，他们也大为惊慌，吓得魂不附体，以致连这无可逃避的空气也不愿再看。哦，邪恶的心本来就胆怯，自证自己有罪，受着天良的吹破，时常向坏处着想。好，这个天良其实翻译成良心比较好，但是天良就是良心的意思，没关系。好，这个其实是旧约里面啊第一次出现良心这个字哦，可能会很难以想象，在整个旧约作品里面，良心这个字，这当然是来自于希腊文化啊，良心。好，恐惧不是别的，只是将理性的助力弃而不用。人对内心的依赖越薄弱，越难明了遇难的原因。 在那些来自毫无生力的阴府深处，使人无法工作的黑夜里，仍然照样去睡觉的人，有的因滋味的怪状而惊惶，有的因心智绝望而沮丧，因为忽然而意外的惊惧忽临到他们身上。因此不拘谁倒在那里，就在那里被囚，幽禁在没有铁栓的令狱中。不论他是农夫或是牧人，或是在偏僻乡野操作的工人，都得骤然忍受这不可逃避的厄运，因为人人都被一条黑暗的锁链束缚了。跟这个黑暗的主题一直出现，对不对？很恐怖的描写的。好，不论是呼啸的风声，或者密之间了却的吱喳叫声，或是溪水的急流声，或是岩石崩裂的强烈声响，或是走兽隐约的跳跃声，或是猛兽的吼叫声，或是山谷间的响彻回声，都能使他们胆战心惊。好，这边有几个情况是让他们害怕的，对不对？那你数一数，对不对？从这个第十七章一共有几个例子啊？呼啸的风声，了却的吱喳声，溪流声，岩石崩裂，走兽叫声，猛兽吼叫，山谷回响，一共几个？七个，不奇怪对不对？你刚刚知道的，你不算你也知道是七个，对不对？可是不讲你们就不会算他，对不对？好，说因为很重要，是有七嘛，是这神圣的数字嘛。所以其实呢，整个世界正为辉煌的光明所照耀，进行工作毫无阻碍。沉重的黑暗只笼罩着他们，这是未来要接收他们的黑暗的预象。什么是未来要接收他们的黑暗呢？阴曹地府啊，对不对？地府啊，十八层地狱，用中文来说，对不对？其实呢，他们为自己比黑暗还更为，他们为他们自己比黑暗更沉重，因为这些人自己不愿意写嘛，所以他们就他们自己黑暗。这个描写的非常漂亮啊，这个写的，你看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描写方式啊，讲这个埃及人他们对于自己啊，所以他们在外面遭着黑暗，他们的心比的黑暗还要暗，还要黑的意思。好，第十八章呢，至于你的圣徒，好，以色列人呢啊，却有极大的光明，你看见了对照对不对？黑暗光明，埃及人以色列人啊。埃及人只听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面容，遂宣称那没有遭受痛苦的唯有福。所以在黑暗中呢，看不见，但是听得见，听得见。对他们表示感激，因为他们虽然受虐待，却不图报复，求他们宽恕以往的敌对行为。正与黑暗相反，你赐给了圣徒火柱，在他们不熟悉路上做向导，在光荣的旅途中做不危害的光明。埃及人理当撕掉光明，遭受黑暗的拘禁，因为他们曾拘留过你的子民，正是这些子民想将法律不灭的光明传到普世。所以以色列子民想要传播光明的，什么是光明呢？天主的法律啊。但是呢，埃及人怎么样？不愿意他们传，就埃及人用黑暗阻挡光明，他们就陷在黑暗当中了。这第十八章第四节是整个段落的结尾，对不对？跟前面第十七章第二节的主题黑暗出现嘛，还是一样，对不对？这前后呼应的写法，从黑暗到黑暗，中间有非常长的描述，讲埃及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主题是黑暗跟光明的对比，那么这个比较就是出谷记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第九灾啊，出谷记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那当时的描写在出谷记是埃及人完全被黑暗笼罩啊，那也写得很精彩，黑到可以摸啊，那个黑暗那个非常精彩的。那这边的你可以注意到，在出谷记只有九节经文而已。但是呢，这边整个十七章啊，然后描写当然是可以发现非常大的一个发挥，或者你讲夸大也并不算过分啊。所以在这个埃及人被黑暗完全笼罩时呢，相对的呢是在以色列的营地呢，他们却有光明的照耀。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还没出埃及嘛，但当以色列离开埃及在旷野中走的时候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还是光嘛。对不对？所以光明跟他们一直在一起，带领他们穿过旷野。好， 那这个第十七章啊，真正的核心就第十到十二节啊。那描写这个描写是非常希腊的那种思想啊。邪恶的心本来就胆怯，自证自己有罪，受着良心的吹破，常常向坏处着想。那什么是恐惧呢？恐惧不是别的，是把理性的助力弃而不用，就是不用理性了啊。人对内心的依赖越薄弱，就越难明了啊自己遭遇困难的原因。换句话说，遭遇困难是很简单，因为你不信天主嘛，你不要光明嘛，这么简单。好，这是整个的核心啊，说明埃及人的害怕，他们的恐慌啊，真正的原因。可是呢，他们却不去研究，所以怎么样，一错再错。好，那这个第十到十二节是核心，那么说前面有一到九节，后面有十三到二十节啊。那整段内容呢，描写的是这个出谷记的那个第九灾啊，第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九节的故事。那么真正的比较哈、啊，其实在那个十七章第二节那个黑暗，跟十八章的一到四节的光明啊，所以很清楚的，在第结尾的时候呢，刚才讲过十八章那个第四节结尾，又回到十七章第二节那个埃及人的命运黑暗那个主题。那在这两个地方啊，在这个十七章的开始跟十八章结尾，都指出什么？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奴隶，因此他们怎么样受罚啊？他们迫害天主的子民，所以天主为他们出头啊。那我们看见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这边所读到的故事，比出谷记啊，我们说精彩的多，对不对？换句话说，相对那个出谷记的原始的文件啊，这边这个篇作者他做了非常多的发挥了啊。那他主要的扩展呢，其实是有两个特别的因素啊。那第一个是怎么样？是作者呢，他用了很多心理学的词汇。我们今天这么说，那这个心理学的词汇呢，基本上是来自于希腊文化的影响。啊，这是亚历山大之后，对他们实行希腊化的这个运动，把这个他们的版图之类，都让他们去用希腊文化来渗透。那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我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这十七章这边啊，有三十五个字啊，是在整个的这个希腊文圣经里面，就是唯一这边才出现，别的没出现过的。就是整个的七十前是一本非常多嘛，对不对？翻译旧约到后来这个写着，有些是直接用了希腊文写的作品里面。那这边就这个地方有三十五个就是心理学的词汇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希腊版本就没有出现过的，就很清楚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跟各位说过呢，它应该是在第一世纪之前啊，就耶稣前第一世纪写的，就我自己愿意猜第一世纪写的。但我不能跟你做太多证明啊，就是非常晚的。那亚历山大大帝是在耶稣前第三世纪嘛，就差了321年去世的，所以到这边这跟两三百年，那个文化的影响一直非常深的。那别的作品应该在那个写在那个之前，大概在我们讲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亚，离耶稣大概400年。所以就我很清楚这个是在那个之后的作品，所以他们才有这些希腊文化的影响。就是第一个是非常清楚的，是用了非常多希腊文化里面特别是心理学的这些字眼。然后呢，第十七章的二到二十节里面有非常多跟这个就是人死亡之后所去的地方的阴府或者是冥府的描写。那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也说耶稣是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然后呢安葬以后呢，他下降阴府，对不对？可阴府我们圣经很少描写的，很少描写。那这边做了非常深的描写，大概也是借助了希腊文化，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非常多。当然我用在我们中文，就是中国背景是我们所谓的地狱的一样的，就或者说什么好几层地狱等等东西。那么这个当然是，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代名词，是指一个原始的力量跟真神作对的啊，这个力量里面。好，那这个东西在阴府里面，那么通常最常见的描写是无法穿透的黑夜啊，充满着恐惧跟战栗。大概是放在大概各个文化里面有类似的描写，都是一样的情况，或者就各种不同的什么受折磨的那个罪行那点东西的。那这个不止我们台中国有这个十八层地狱的说法的，或者我台湾怎么样，但是那个很欧洲是一样的，像但丁的地狱篇是一样的。啊，非常多类似描写，这都是在圣经里面啊，在特别旧约部分的最晚的一部作品啊，是非常特别的出现的，在别的是没有的啊。 这是给这边的一个很大的发挥，这样子。好的，大概就这个就差不多就清楚了，我们可以讲几个小细节就好了。那当然第一实际上第一节是整个的标题了，就是说上主的裁判高深难明怎么样，他是因此呢不愿受教的灵魂走入了迷途，就是天主的道理太深奥了，所以这个埃及人不肯受教，那么就不肯去探究，因此就走入迷途，然后就变成怎么样，提到不法之人啊。那这个当然是谈的是这一个埃及人。那最后那个关键是我们常常读过，是人怎么样犯罪就被怎么罚啊。这是整个的十七章的这整个的第三部分啊，这个七个比较一直出现，基本是一样的主题一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的，在这个但丁的第一篇也是一样的讲法，你在人世上你就怎么样贪吃，为了七罪中嘛，对不对，在地狱就有相对的七种罚在里面，但是这边很清楚的说人怎么犯罪就受什么罚。譬如说埃及人曾经什么逼迫以色列人当奴隶，对不对，那么他们现在呢也是一样被黑暗所束缚的，囚禁在斗室当中啊，一样被这个非常深的业啊，是在怎么样去桎梏着一样。好，另外呢就是埃及人在黑暗中犯的罪，那么现在怎么样，他们也在黑暗中怎么样发生恐慌跟惊吓。当然这边谈这个埃及人在黑暗中犯罪，他也是一个特别的描写，好像在这一个真正的出谷记里面倒不见得是在黑夜嘛，对不对，只是一般我们常常讲，一般人讲犯罪都是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阴暗之处，对吗，对，他们就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苦。好，这是这边前面一开始所讲的东西。那么到了第七跟第八节里面，那么当然有谈到这个江湖术士，那这也第七章这也是第七章里面一直整个的这个诗篇出现的，就是当时梅瑟跟法老做挑战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去行了一些特别的奇迹异能，那法老怎么样也让他们的术士来嘛，对不对，用类似的笔法，是比了两三招之后呢他们就比不下去了啊，特别是当亚郎的棍杖击打尘土出现了蚊子以后，他们就比不下去了，很清楚。所以埃及的术士啊，靠着他们的法术也可以稍微的对抗梅瑟跟亚郎，那当有成效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让这一个法老就更有恃无恐，不肯听梅瑟的话，当然是不肯听天主的话，但是呢他们接着就惨败。那这边当然可以看见，他整个的笔法啊，还是在嘲笑埃及人嘛，就嘲他们的愚蠢等等东西。那么最关键是那个第十节啊，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这天梁啊，那这个是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啊，那这个字是真的是第一次出现啊，良心，这个是这个 Shunedesis 希腊人这么说，这个是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在整个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八章第四节几乎是中心的位置啊。良心什么意思呢？啊，良心在希腊的文化里，良心是一个人的内在啊，内在他做一切的研究、证明、做判断、控诉这个过程。所以良心的功能呢，本来是在于这个人内在的自我批判，或者叫反省的意识啊，那在反省之后，然后可以做一些决断的这样子啊。那这边看见了这个第十节说什么？说埃及的术士他受着良心的吹破，时常向坏处着想，他们自己的良心就是惩罚着他们，表示什么？他们违背了正常的伦理，不跟随他们真正内心良心的判断的意思，他们就消极的不断的跟自己的良心作对，就一直向坏处着想。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一般的生活情况里，我们常常用这些话的，对，我们今天说这个良心不安啊，或怎么样东西，或这个人没有良心等等讲法。那么可是关于这个伦理性的良心啊，这个是在希腊化世界里面所出现的，很清楚，在耶稣前第一世纪，我们这边就已经在智慧篇就已经有了，可以它是借自于希腊文化，所以在希腊文化世界是比较通常使用的。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想到，譬如说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教导， 啊，是非常多这些根据。这个比较在犹太社会里面比较少，这这边是真正的刚刚出现的。所以有些地方呢是表达这个伦理性的良心啊，但其实最后呢怎么样？最后它整个的表达还是跟什么用这个人的身上的一些器官来做一些比较，那么用心啊来表达。那在旧约圣经呢，有时候会用一些别的器官来表达，甚至于用过肾脏啊，这是我们过去对这个人的这一个五官的，就是身体的物理性的身体的这个理解啊，没有今天这个医学的这么样的进步，他们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读旧约其实蛮有趣的，可以读，比如说读耶利米亚十二章第二节哈，谈到肾脏啊，也可以是帮助我们做一些反省跟思考，这蛮有趣的东西。可能平常我们在阅读时不会注意的一个细节，但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个字它真的是在良心这个字在这边才真正出现。可大概整个旧约就这么一处。可是在这个之前呢，你说类似的这个表，我们今天讲的良心，在犹太文化可以用别的字表达的。通常你知道最简单是心了 就心了，他这个心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是讲这个人身上这个心脏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个心其实并不是真的指这个肉体的心脏，而是这个做一个判断整个人的存在的那一个核心啊。这个有时候语言就是同个字一直不同的使用嘛。无论如何，这个专门的字眼啊，到了希腊化的时代，是犹太文化也被希腊文化深深的影响以后呢，才慢慢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出现，然后越来越多的普遍到几乎到各个文化里面。那我们前面看过了嘛，这边就很生动的17跟18节，刚才有七个让埃及人害怕的原因。那这些讲法怎么样？说的什么？你说风声啊、鸟叫声啊、水流是怎么样？那都是描写什么？他们是良心不安啊，这个良心不安，对不对？你可以看看那个包青天的电影就好了，故事啊。审阴审阳，对不对？都可以审判的嘛。那很多这些做了坏事人良心不安，说随便一个东西讲。我们说如果良心安的话，半夜不怕鬼敲门，对不对？对，就各种不能讲都有，这个通过一直会存在的。那这边这七个情况的描写是蛮有趣。但你要写14个也可以的，对不对？但那个就不合这个他们整个的圣经传的七哦，很美这样子好。七的数字，它真的是在圣经里面就充遍了各处。有兴趣你去看看，算一个。我们刚才唱的圣咏第三篇圣咏又有一个七啊，天这归给天主的胜利啊、光荣啊什么也是七，就是非常多。你慢慢习惯看，就会有这个敏感的会回应到。好，这是第17章，很清楚谈到埃及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呢就是心是黑的。所以就活在黑暗中，他们自己比那个黑夜还要黑这样子。好，那第18章开始讲这个以色列人民的情况，那么埃及人当然是就面对这个以色列人是极度的对比。那以色列人被称为圣徒，那前面一开始呢17章第二节呢，埃及人被称为不法之人或者不法之徒，可能是翻译的更好一点点，很清楚。那么一样的，这个是常常，所以常常可以把这个以色列人称为义人啊，埃及人称为不前进的人啊，不，这只是一直对比的写法里面。那最关键的是这个结尾第四节里面，就是谈到这一个第五个比较的结束，黑暗的主题又出现了，就从开始到结束，慢慢就是前后呼应的写法啊。那这边第18章第四节呢，在谈到怎么黑暗的后果，说埃及人怎么样都被黑暗拘禁，好像被像监狱一般的把他们锁在那个里面，那是埃及人怎么样应该得到的惩罚。所以这么说埃及人理当失掉光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关了拘禁了以色列人啊，所以这对比是很强的。埃及人呢，他们把以色列人关起来，他们以为是把光明锁住了啊，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来到世上，是天主要他们来怎么样把这个光明传遍到普世的。所以埃及人这么刻意的拒绝光明，他们自己就陷入黑暗当中。而以色列人是蒙召怎么样把法律的不灭之光传到普世，但他们自己被拘禁当奴隶的时候呢，天主还不停的光照他们啊。所以在 离开埃及以后也是一样，白天呢有云柱，晚上就有这个火柱照顾他们一样。好，这是光明的比较，其实不太困难了。我们看下面第六个比较，谈到这个死亡啊，这个是第十灾了，杀长子，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注意这个第八章、第十八章第五节，这边有很多这个字啊，要稍微解释一下。好，他们决意杀尽圣徒的婴儿死。好，那么他们是埃及人，对不对？那圣徒是以色列人，对不对？要杀多少呢？杀尽啊，把以色列应该杀光。然后呢，有一个被弃的婴儿竟然得救啊！你看，我们的中国说什么“斩草不除根”，对不对？就是他没有除掉嘛。好，当然知道这一个被弃的婴儿是谁，没事，对不对？好，为了惩罚他们。啊，是埃及人，为了惩罚埃及人，你天主，对不对？你夺去什么？他们许多婴儿，啊，又将他们一起淹没在大水之中。你看，这个很强的一个对比性，因为我们知道埃及人杀害以色列的婴孩是靠水嘛，对不对？丢入里头，这边也一样，所以他们怎么样？就死在大水里。所以他们用什么东西犯罪，就被什么罚。这是很这第五节写得很精彩，你就看到小细节里面哈。我念下去第六节了，我们会念到25节哈。好，我们的祖先预先得知那一夜的事，圣儿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誓言多么可靠，因此都心安神乐。好，这写得很美哈，要把埃及人长子都杀害，他们心安神乐。看看。好残忍，听感觉上好。所以呢，你的子民所期待的就是义人的救援和仇人的灭亡。你注意这个对比的写法啊，义人得救，仇人死亡。然后呢，你用什么方法惩罚仇敌？用什么方法光荣了我们？一样，这个主题一出现的啊，为叫我们什么归向你，善人的圣洁子孙都在暗中献了祭。同心立定了神圣的盟约，为使圣徒们同甘共苦，一同唱了列祖的赞美歌曲。好，那这个是什么时刻呢？在圣战的晚夜，夜晚当然是什么？是出离埃及前的一晚嘛，对不对？他们是吃什么？月节晚餐，对不对？吃月节晚餐，后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犹太他们就每一次在吃月节就会唱圣咏。记得我们圣经里面写的耶稣在最后晚餐，对不对？说他们唱完圣咏以后就去庄园了，对不对？那唱什么圣咏呢？唱那个阿列路圣咏，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圣咏的113到118篇。阿列路什么意思啊？赞美，这边的第九节的赞美歌曲啊，就是这边所谈的第九节说，但为了使圣徒们同甘共苦，一同唱的什么列祖的赞美歌曲，整个他们在犹太传统当中，在每年的逾越节晚餐什么唱这些圣咏。好，敌人混乱的喊声从对面响起，到处发出哀悼孩儿的悲鸣。好，敌人混乱的从对面响起，从犹太人的生活的阵营的对面。好，然后怎么样？发出哀悼，因为长子被杀害了嘛，对不对？好，主人与仆人同受一样的惩罚，庶民与王公同遭一样的苦难。这边还没有提牲畜，对不对？牲畜也是一样。好，他们一时都遇到同样的死亡，死了无数的人，以致活人的数目不足以埋葬死人，因为他们最宝贵的后裔顷刻之间都已灭亡。这个描写当然是过分的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长子死了嘛，对不对？一个家里面人绝对不止一个嘛，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活人不够埋死人呢？当然这是夸大的写法，你注意这不是真的，对不对？但注意到，那么长子是最宝贵的啊，这个意思强调这个东西。好，那么那些操行邪术、什么也不相信的人，因着长子的死亡，才承认这民族是天主的儿子，应该是天主的长子了。对不对？这个天主那个叫梅瑟去告诉埃及人，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嘛，你不让他们走，杀你们的长子，对不对？好，万籁俱寂，黑夜已奔驰一半的路程时，你全能的圣言在天上的王座，如无情的战士降到这应毁灭的地上。好， 带着你不可收回成命当作利剑，上触高天，下踏大地，立在那里，使各处充满死亡。好，这边好像这个执行这个杀害长子是这个天主全能的圣言。我们在圣经里面是天主派的天使嘛，这个圣言。但这圣言跟这个莫若望非那个圣言没有关系，这个很难说，很难说。很可能就不，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犹太的那个圣言应该是天主说的话，天主的话就是行动，所以天主有光就有了光。应该大家那个先了解这个比较好了。我想把它直接连到若望福音啊，这也是一个可能可以想象的。比如说我也是这样可以想，它很可能是写第一世纪，跟若望就那个思想也慢慢出现。若望就很简单，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慢慢就从那个智慧的概念转换到圣言里面来。这第十五节是很有趣的一个字，圣言这边出现是值得我们多注意一下的。好，这个圣言怎么样？带着不可收回的臣命当作利剑，所以天主的话就是利剑，对不对？上触高天，下踏大地，立在那里，到处充满死亡，历史可怕的梦境扰乱他们，想不到的恐惧临到他们身上，都半死半活的，一个倒在这里，一个跌在那里，宣布他们死亡的原因。因为那些惊吓他们的噩梦已预先通知了他们，免得他们死了还不知道自己究竟遭了什么难。这是指梅瑟先宣告过的嘛，告诉法老，你们不让我们的孩子，你会受什么罚？好，而异人也尝试过死亡的折磨，有许多人在荒野里也遭受过灾殃，但天主的怒气并没有持久。好，这个是指出埃及时，他们有一些犹太人也曾经背叛天主的，被罚，但他天主怒气怎么样？没有持久，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指责的人迅速出头代为庇护，以自己的职责做盾牌，用祈祷和赎罪的馨香阻止了天主的愤怒，使灾难停止，显示出他是你的仆人。谁是这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是谁啊？再看是谁？你们在想是梅瑟，对不对？我们读下去啊，读下去，不要急，不要急啊。好，他平息灾祸不是由于体力或武器的威能，而是提起上主与祖先所发的誓、所立的约，以言语说服了刑罚人的上主。那时啊，死人整齐成堆，他站在当中挡住了怒气，中断了死亡向活人延及的路线，因为在他的长衣上带有整个世界，在四行宝石上刻着祖先的荣耀，在他头戴的冠冕上刊有你的尊威。施行毁灭者对这些礼服表示让步，表示敬畏，只一试路就够了。所以这边出现这个礼服，前面的长衣宝石是谁的礼服啊？大司祭的礼服。所以是谁啊？是亚郎。很美哈，梅瑟跟亚郎一起提到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当然知道梅瑟跟亚郎都是勒位家属，可是呢，梅瑟基本上是代天主说话的，真的亚郎是被选当作大司祭的。好，那这个第五到二十五节的内容呢，是指这个第六个比较。那作者他背后的那个影射的那个故事是出埃及前的第十灾的最后一灾啊，就是埃及人不论人或牲畜的守生者啊，长子啊都被杀害啊，被杀，因为他们最后的不肯阻挡，不肯放天主的子民走，那么天主降下的罚啊。那十到十九节呢是关于这第十灾精简的描述了，那其实出埃及这故事就很长。出埃及从大概第十一章第一节写到十二章的三十六节，这个故事在出埃及比较丰富，这边稍微就简单提了，但是好，那么很清楚，这边一开始第五节第十八章的第五节，那你可以看成它整个的标题就是我们前面练过的他们决意杀尽圣徒婴儿时，一个被弃的婴儿居然得救，为惩罚他们，你夺去他们许多婴儿，将他们一起被淹没在大水之中。 这是整个的标题，他们怎么样迫害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得到什么的灾害，他们希望把这一些人全都杀害呢，有一个得救，这个是跟法老对抗的这个梅斯。同时呢，埃及人就受到这样的一个严厉的罚，天主是借着梅瑟来跟他们对抗的。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先谈的是以色列人在天主前比较优先的地位，很清楚。但是呢，还没有谈到那个真正具体的比较啊。真的十到十九节哈，是讲了埃及人所遭到的惩罚，而且很清楚说什么，他们在死亡之前就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切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其实梅瑟先讲过了嘛，应该意思是说他们现在相信了，不仅仅是理智上明白。他们现在相信了，那这样一个认知的表达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呢，20到25节就讲出什么，跟埃及人的死亡相对立的情况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从死亡的边缘得到拯救。然后最关键是什么，梅瑟那个兄长亚郎进了大司祭的职位的拯救里面。这是整个的故事里面所写的。我们看一些小小的细节就是那第五节谈的那个有一个婴儿居然被得救，当然是指梅瑟嘛哈。这边是把这个杀长子的事件跟这个埃及人被红海吞灭的事件就扯在一起了。其实故事还距离蛮远的。我们在历史上是先把这个长子埃及长子被杀害，法老王真的怕了就决定让你们赶快走吧然后他们走了以后呢，埃及人反悔要去追，那么再去追才怎么样，才真的是被这个大海吞没了他们这些人战士跟这个马车等等东西。那还是那样人怎么样犯罪，天主就怎么样罚人用什么工具或什么物质来犯罪，就受到那些物质跟工具的惩罚。所以恶行、罪恶的行为跟惩罚永远是彼此相连的。这个当然是在民间的，一般的民间都有这些思想只是我们是很奇怪，当人真正在犯罪时候很少想这些事情，都要碰到了惩罚才发现，那碰到惩罚就已经来不及了嘛，这样子。好，那么第六节谈的那一夜我们的祖先预先得知那一夜，当然是这个埃及人被杀害，因为这个是梅瑟他告诉法老你们不悔改长子要被杀害，那他同时告诉自己同胞嘛，对不对，今天晚上天主要出手，你们该怎么样避免那个杀害长子的那个天使经过你们门口可以过门而不入该怎么样避难。所以说逾越节羔羊然后在门上抹血的东西，所以他们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这样子。好，所以那么到了第九节基本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对整个事件的诠释了。善人的圣洁子孙在暗中献了祭，同心立定神圣的盟约，使圣徒们同甘共苦。这当然是谈的什么？这其实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晚上，他们也吃晚餐，也祈祷也感谢，他们大概也听见外面哀鸿遍野，对不对？他们在里面平安，他们就发现天主为他们出手。那这个是继续的发展到后来，他们世世代代每年要举行这个庆节，为纪念这个事情，逾越节是慢慢真正发生的。但逾越节本来是一个农民节日对不对？开始要收获了，对不对？然后因为跟这一个出埃及事件，我们可以说跟杀长子事件连结在一起，就有了这一个宗教的意涵，这个救援的味道，就成了怎么样，每年就必须怎么样，在真正的盛大庆祝，就不仅仅是一个说一般的民俗节日，而是变成一个跟信仰跟救恩有很深的连结。他们会唱什么，唱赞美的诗歌，这个阿列路这个圣咏，这样子这113到118篇的这个圣咏。那么出埃及第十二章呢，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故事那这个第一个逾越节晚餐里面呢，有没有唱这些圣咏呢？大概是没有的 啊，但还没有发展出这么完整的梨，不可能，那是临时很紧急出现的，是慢慢在他们在过在天主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世世代代纪念这个节日才开始慢慢发展一样，所以这个篇很可能是因为根据他们已经比较后期的犹太传统已经在那么庆祝了，把它投射到一开始就写进去这样子。当然是一个时空错置的写法，不过这他们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好，那么第十节就出现了跟第九节相对比的场面。第九节是这个犹太人在房子里面啊，吃着逾越节晚餐，唱着赞美的诗歌，感谢天主，同时怎么样，听见外面混乱的喊声啊，婴儿的悲哭声或者悲哭婴儿的声音等等东西，这场面其实你想想还是蛮有画面感的了哈，蛮有画面。你看这个描写的时候，我直接看这句子的话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地方真的不能够读太快，就只是我们这块读太快了，就很难去领会它的，它要呈现那个画面，就反而就变得缺乏那个生动性了。好，那么十一到十二节就谈的这一个他们整个的困难，他们怎么样受相同的惩罚，一样的苦难，同样的死亡，顷刻之间就全都灭亡，就一个例外也没有，对不对？这是对比的。我们记得前面他们杀以色列婴孩时呢，漏了一个嘛，对不对？这边一个也没漏掉。当然是描写什么？被天主的力量是人挡不住的啊。那么人在犯罪时，天主还是有办法可以拯救人的。好，那第十三节就开始讲恶人们怎么样。现在他们终于发现了，原来啊，这个民族真是天主的儿子。还记得我们前面第一部分读过的吗？这个恶人杀害义人的时候，发现义人啊，原来也真是天主的儿子。一样的，这是回到第一部分是一样的。我希望你们没有忘掉啊，前面第一部分的主题，前面一到六章那个故事里面写，这边是一样的写法，因为是相同的这个经验的描述嘛，这样子。好，那么十四到十六节里面谈这个天主圣言，前面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可能最好的理解呢，大概是用伊莎伊亚。我们这个在这一个每年的江陵节读到伊莎伊亚55章第十节，说什么呢？说就像雨跟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啊，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长萌芽，偿还播种者种子，供给吃饭者食粮啊。同样，从我口中所发的言语，不能空空的回来。所以这个是指的一个，这是天主口中所说的话啊，就天主讲的话，他出来了，就天主说了，这些长子要被杀害，当然是天主借着梅瑟的口说的嘛。所以根据出谷第十二章的十二节，是天主自己啊走遍了全埃及，将埃及国一切所生者，无论是人或牲畜都杀死。那么天主自己这个走遍全世界，这个。对，后来的晚期的犹太他们就越来越不会这么讲，变成天使，变成天主的话，就是很清楚。我们读古老的故事，比如说你读创世纪，对不对？读创世纪你看好像显现给亚伯郎就是天主自己，慢慢就变成天主的使者。因为人跟神的来往里面，我们最近在弥撒里面读这一个创世纪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一开始人跟神是很接近的，这巴蒂巴蒂，对不对？勾心搭背的嘛，对不对？慢慢开始怎么人跟神距离越来越远，就人开始怎么样？就是人开始犯的罪，良心不安，开始害怕嘛，敬畏好这样子。那这边还是一样，可以看在出谷记本来的描写是天主自己出手，那后来我们知道到了编年记怎么样，已经变成了毁灭的天使了啊，然后到了这个篇就成了这个天主圣言了，它代表什么？一个强而有力的啊，你说毫就冷酷无情的战士啊，这样子。好，那这些描写当然是历史里面慢慢的发展，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圣言 logos 啊，还是借助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虽然在犹太传统那个祷告啊，也是就是它比较是创造性的圣言，比较不会是用来这个惩罚性的，比较传，你可以说天主是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看样子都好， 这比较是希伯来语言的这个圣言。那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用希腊文写作的这个作品，这个诗歌篇里面，它可能已经比较是这一个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个把一个特别的一个抽象的名词，给它变成一个拟人化的用法，比它可以行动，可以诅咒，甚至可以杀害，这样，这是慢慢的演化你这样子。好，那么最后呢，就是17到19节，埃及人怎么样？就承认他们自己错了，啊，承认他们的过失，承认以色列人真正是天主的子民。所以他们说怎么样？他们现在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死亡的灾祸，以他们自己就是那个灾祸的原因，啊，所以怎么样？我们说咎由自取嘛，啊，这样子。能够反省到自己是咎由自取，那不简单的了。对对，当然不知道这个是犹太人写的，啊，他自己写东西这样子。好，所以作者呢很清楚，这个智慧篇的作者，他给这一个古老的在出埃及前的那些历史故事，给了一个什么样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的理性的解释，啊，表达什么呢？这些灾难不是偶然的命运，不是盲目的，不是什么就是意外的发生，而是怎么样？是这些埃及人自己的罪恶所产生的后果。我们说恶有恶报啊，这个恶是自己造成的，这样子，那个报是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那二十节里面谈到什么？埃及人长子就都死亡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也经验过一些死亡。所以以色列人这边所经历的死亡，说异人也尝试过死亡的折磨。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故事里面，在户籍记里面有好几次有人反对梅瑟跟亚郎，对不对？都被处罚了嘛，对不对？有的什么被大地裂开被吞掉的东西，像那个克拉黑达唐他们的选择，在那个户籍记十六章的故事里面，但是描写那些事情了，啊，但是那些人的行动呢，也让天主生气了，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呢，很清楚呢，这边作者并没有做那么深刻的描写，啊，没有讲，他没有说这些故事呢是他们犹太人也反对梅瑟，他只说有些人尝过死亡，没写为什么，啊，可是啊，逃不过我们的法眼，对不对？我们读现在也知道，你可以看见，就是很清楚，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啊，他是非常刻意的抹去他们自己民族的消极因素，他要教给他的同胞们嘛，看见天主站在他们这一边，所以他会有一些改变的写法。我们说简单讲，就是只讲一切对这个激励人心有益处的字，通常就别的就忽略掉了。这也不算是他没有写，不表示他否认。对不对？他知道的，他现在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运用那些材料，他怎么去用它而已啊！不用讲，我们今天所谓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理性上的客观那个真实啊，哎，当时不是问题，他们没这个思想的，他们只要问他们要达什么目的，他们手上有什么材料可以用，他们就用那些材料，然后也不讲谎话，对不对？然后来做的。好，那么。21到25是最后面，那谈到的21节那个无可指责的人，前面讲过了，是大司祭亚郎，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如果要做考试，这是蛮好的考试，我觉得就看就是阅读测验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对，如果你一不小心，因为我们前面知道前面都是讲梅瑟嘛，突然间讲另外一个人，你一不小心就会看错，真的。那么这边谈的是很清楚，特别是那个大司祭那个服装的描写是非常漂亮的哈。然后这边谈怎么样？有22节有这个刑罚的人，然后呢25节什么？有施行毁灭者。这两个称呼啊，其实都是来自于出古记12章的23节。我们可以我练一下出古记的12章的23，就是要这个第十灾了哈，说上主要经过击杀埃及人啊，但上主自己对不对啊？他一看见门楣上跟两门框上有血，就越过门口，不容毁灭者啊经过你们的房屋。这里面有毁灭者啊，很清楚，这是在这边的这个篇的18到25节一样，毁灭者当然是来自于这一个出古记那个，他直接借用过来的当时。好，那么。关于这个亚郎的礼服啊，各位可以去读读出古记的28章就好了，或者有兴趣回去看一下，这边是隐射在这边的21到25节对于亚郎的描写。 好，我们进入最后一章了哈，很简单，因为这个比就是相对对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也常常在不同的电影都拍得很详细啊，不用再讲太多。只是我们看的，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这个智慧篇作者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处理这个资料，很有趣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最后第七个比较，都是以色列人啊，他们逃难以后过了红海，然后埃及人怎么样被淹在海水当中啊？第十九章一到十七节。好，但是呢，毫无怜悯的愤怒必降在不前进的人身上，直到发泄完毕，因为天主预先知道他们将要做的事。好，这很清楚，杀了长子怎么样？天主的愤怒还没有完，还没完毕，对不对？他预先知道那些人怎么样会反悔的这故事。所以第一节已经都是我们故事的结局。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就知道了，结局已经讲了。那他在允许以色列离开，催促他们快快上路之后，又改变心意前去追赶啊，是谁呢？不前进的人，是埃及人嘛，改变心意。好，实在埃及人还在哀悼，还在死者坟上悲伤的时候啊，又定了另一个愚蠢的主意，要追赶自己以前要求离去的人，有如逃亡的人。好，所以他们还在那个死者的坟上悲伤，因为长子死了嘛，还埋葬，所以那个土还没堆好，那怎么样？他们开始怎么样？出现新主意。他们本来是求以色列人离开，对不对？他们现在说他们是逃亡的，把他们抓回来，这觉得很生动，对不对？去追赶自己以前要求离去的人，有如追赶那个逃亡的人。所以他们应得的报应使他们糊涂到这种地步，竟然忘记了自己遭遇的事，使自己备受以前未曾受到的刑罚。这边很有趣，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先犯罪，我们一般是先犯罪才有报应嘛，对不对？他这边说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啊，让他们这倒过来了，也倒果为因的写法，对不对？就是刚刚是什么？是天主决定的啊，如果问你这样看，今天你看，如果我们会一般人说啊，这样的神也不很难接受，对不对？怎么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说神怎么救恩天主怎么那么凶狠的，这是意思。那、啊、这个写的很有趣，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句子的翻译，就是很清楚，他翻译的没有错，就是他是把这个、我们一般的习惯是有原因，就中了原因自己得到报应。他说这个报应是什么？应该得到什么？那当天主决定的嘛。所以在这个报应让他们才是那么糊涂啊！他们竟然忘记了已经遭遇的事，就忘记他们的长子已经被杀害了啊，使自己备受以前未曾受到的刑罚啊，更加倍的忍受。好，即当你的子民走过奇异道路时，他们遭遇了骇人听闻的死亡。好，奇异的道路当然是海中之路嘛，才奇异嘛。每个字都写得很小心哦，你注意看，就这是那个出埃及的故事背后的啊。好，因为那时候呢，因此那时候各样的受造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再重新受造，遵从你的命令，护卫你的子女不受伤害。好，所以按照自己本性重新受造，因为水本来不能分的嘛，对不对？就是它怎么重新可以分，变得可以分。很有趣的写法哈，目的怎么样呢？是要按照天主命令，因为天主命令他们怎么样保护他的天主的子女，保护以色列人不受伤害。所以于是怎么样，有云彩遮蔽荧幕，先前有水的地方也露出了旱地啊，红海里开出一条无阻的道路，巨涛中出现一片青草地。就是都不合常理，对不对？就他前面所说的嘛，就是本来怎么样，本来都不合他们自己本性，就天主怎么重新创造了。好，第九节，你的全体百姓，以色列人，在你亲手掩护之下，由那里经过，看到了神奇的异迹，他们有如牧场上牧放的小马，跳跃有如羔羊，赞美你拯救他们的上主。我们知道那个出埃及的故事是跳完之后他们吓得要死，对不对？你看他写的所以很有趣，这特别是你可以看见，如果你这个故事你熟悉，你才会读这个有趣啊。 如果你不知道，你只看过那个什么宾汉呐故事或者十诫的故事，就不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写的东西。好，因为呢，他们还记得自己侨居在异地发生的事，啊，他们还在埃及是怎么样代替了牲畜啊，地上怎样产生了蚊子，啊，代替了鱼，河里怎么出现了成群的蛤蟆，啊。以后呢，他们大动食欲，要求精美的食物时，又见到了新奇出生的飞鸟，使他们满足，从海上飞来的鹌鹑。啊，这种故事我们都熟悉。就灾害有天主的祝福，拯救。啊，到第十三节，至于对罪人，啊，埃及人，啊，前面是讲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好命运嘛，现在是埃及人的坏命运啊，却降下了刑罚，事先原以猛烈的雷电警告过他们。他们因自己的邪恶遭受痛苦，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呢，埃及人分外苛刻的憎恨的旅客。好，这个是我给各位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的档案的讲义的哈。十四节，索多玛人啊，只不过不接待初到的陌生客人，而埃及人却将私会的宾客充作奴隶。不仅如此，而且对索多玛人还可以宽恕，因为他们只不过对外人表示敌意。可是呢，埃及人曾经举行宴会，接待你的子民，在他们久已获享同等的权利之后，却又用苦役来折磨他们。好，原文是那些人跟这些人，对不对？那些人这边就是索多玛人，这个故事我们都明白。那这个索多玛人是谁呢？就是那天主显现给亚伯朗，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离开神在路上走，说他们要去毁灭索多玛，亚伯朗他求情，对不对？然后到了罗特的家里面，啊，索多玛人怎么样就开始迫害，想要欺负这个客人嘛，这是索多玛人，对不对？他说他们那个这个是来到这个罗特家的人，对索多玛人是陌生人了，不认识嘛？我们当然知道是天主，他们不知道啊。对，他们只不过怎么样，不肯接待陌生人，或他们想要欺负陌生人。我们是欺负陌生人，不司空见惯嘛，常都有，很悲哀，对不对？很多人欺身嘛，对不对？那可是他说，可是埃及人呢？他说，埃及人对谁呢？对的，以色列人什么？是给他们施予恩惠的宾客。当然，这边回到什么弱色的故事嘛，对不对？是弱色救了他们呢。然后怎么样，是法老把他们人全部带来嘛，他们带来还帮着埃及人做了很多事情，怎么样，后来因为他们发展太快，怎么样逼他们成为奴隶，这个故事。好，我说但索多玛跟埃及人，这个在原文里面是这些人跟那些人，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翻译的是根本翻得很直白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可以看外文的话，就是直接读这个字，你再想想看，那真的是如果旧约不熟就不懂了啊，我们感谢我们的诗稿本的作者翻译者，好不好？感谢我们的老前辈们哈，都为他们祈祷一下，哈哈，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作品，这样子很有意思的。好，埃及人呢曾经举行宴会接待你的人民嘛？啊，在他们久已获得同等的权利之后，和慢慢的以色列人得到跟埃及人一样的权利，怎么样？就埃及人用苦役来磨难他们。为此呢，埃及人也像在异人门前的索多玛一样，受了眼瞎的惩罚。啊，这个异人是谁呀？埃及人也如在异人门前的索多玛人。那异人是谁？罗特嘛，对不对？是异人，就只有他一个人得救，对不对？他们一家人呐，啊，然后怎么样？受了眼瞎，因为当时怎么样，他们要抓这一个显现的天主，怎么就变成眼睛被瞎，抓不到人的，就他们被拉进来，罗特被拉回屋子里面，这个故事还记得。好，怎么埃及人一样，他们被浓厚的黑暗包围，又到了第九灾了，或他们在出去怎么，他们在海上，他们要追赶埃及人，有以色列人时暂时被黑暗阻挡的无法走，直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才重新可以看到要进红海里面去。怎么样？被浓厚的黑暗包围，各自找寻自己的门路。好，故事也很简单，就不真的就写得很精彩，写的东西。如果你说了重复一遍，问你这个熟悉这个出埃及的故事，读这个特别有趣啊，真的很有趣的故事。好，第七个比较啊，第十九章一到十七节是最后一个比较。那整段的这个。整个段落呢，在原文什么说？但是怎么样？那不前进的人开始的，真的好。 那我们这个说，但是呢，毫无怜悯的愤怒必降在不前进的人身上，这是恶人嘛，就是埃及人一样。好，那么这个事情是连结到这个过红海的事件，当然对整个的犹太民族而言，出过红海是整个出埃及的核心代表了。啊，是他们最一定是最震撼的一个历史，像是最经典的救援。所以，那跟前面几个啊不同的是怎么样？在这边，在真正的比较做过红海的事件呢，他没有清楚的讲清楚时间、地点都没有讲啊。不过呢，很清楚怎么样？是这边我们自己知道，一方面是埃及人遭遇的灾难，另一方面呢是怎么样？是以色列民族从亚威所得到的救援。这边怎么样？只谈到什么两个事件最后的效果，是一个是安然渡海，一个是沉入大海。啊，他没有对这个过红海故事做太多的描写，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读这个故事的读者都听过了，他们大概天天或者每年再听一次故事没有问题的。对我们不熟的话就比较困难，熟悉就跟他们一样，也不需要讲，我们也知道，就是谈到埃及人跟以色列人面对那个海的不同的遭遇。所以整个故事在叙述上面呢，当我们知道也是跟这个出谷记啊十三章到十四章的顺序呢是相反的。我们的顺序先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去，埃及人呢要追，以色列人发现开始担心啊，逃难，埃及人追，然后掉入红海里面。这边是先谈埃及人啊，就先谈的软弱的一方，才谈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的优势啊。这是整个的一个情况。我们前面先是一开始是怎么以色列人处于劣势，是软弱的，在出谷记里面，这边根本就掩盖的不提了啊。他直接谈到埃及人就是软弱的一方，而以色列人一直是怎么样？比较有优势的。所以一到四节先讲了埃及人的悲惨的遭遇啊，那第五节呢就开始怎么样一个对立性的反命题啊，怎么样把讲述什么真正比较占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第九节呢是一个停顿啊，一个简单的停顿，那么谈到是天主的救援啊，就天主在第九节里面直接就出现的啊，说这赞美你啊，这些人怎么样？像在牧场上跳跃的小马啊，跳跃的羔羊怎么样？赞美你，拯救他们的天主。好，然后呢，第十节开始就是作者的反省了啊，那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受罚？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所造成的。好，那么最后呢，十八到二十二节，最后呢是整个作品的结尾了，应该是这个我们说它简单做一个综合性的前面啊七个比较综合性的反省。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些一到十一些小的细节哈。一开始第一节谈的很清楚，就是这个不前进的人是恶人，是埃及人啊。然后呢，毫无怜悯的愤怒。啊，这是埃及人所遭到的哈。可是呢，在这个智慧篇的十八章里面，二十是一点点尝试一下的愤怒，是指这个犹太人。好，然后呢，他们第二节跟第三节，啊，谈到的是出谷记十二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里面，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啊，让他们离开。然后呢，是出谷记十四章第五节所谈的哈，就是。从十二章出谷记马上跳到十四章，法老王放他们走，马上反悔啊，还走了不久，所以埃及人怎么样反悔？他们说，我们知道在十四章第五节说，法老跟他的臣仆就变了心，说我们放走以色列人，不再给我们服役，我们做什么事啊？我开始自我责备，好像突然间醒悟一样啊。然后怎么样？接着呢，第四节讲了应得的报应。好，我们知道这个应得的报应啊，是这个先把这个结果写出来，说把结果去影响他们。但是在出谷记怎么写的呢？出谷记第十四章啊，第四跟第八节谈到法老心硬嘛，为什么心硬呢？上主使他心硬啊，所以第四节说我要天主说我要使法老心硬，让他们去追赶以色列人。然后呢，第八节说上主使埃及王法老心硬。所以可以看见啊，埃及人突然改变心意啊，在 这个古老的故事里面呢是天主的意思，可是呢到了这个第十九章四个篇里面后就变了，是他们被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去推动的啊。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今天的人读这个圣经，我们说这个旧约的天主很残暴嘛，对不对？可那个时候到了写智慧篇时，他们已经发现可能那个初步就写法不好，可能有我们今天的一些想法，对他们开始解释了，不是，就是不要按照字面来懂啊，真的是这个人心的丑恶，人心的罪恶就逼迫他们，那他们这个恶有恶报，这个报应啊一直摧毁了他们，这个写法就已经，我们说已经开始有人比较后期的，比如耶稣前后第一世纪对古老的故事借助希腊文化的理性反省去诠释重新写，就我们今天这个具体的这个出现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我们到了21世纪还是一样，我们重新读了古老的故事嘛，对不对？又有一些今天的一些新的这个各个学门的发展，我们都会用的了，重新去看是不能够按照单纯按那个字面来懂啊。好，那么你像第六节是一样，说本来这个受造物怎么样，有各自的本性，现在怎么样，重新受造。所以这边还是一样，怎么用了希腊哲学的思想，这边几乎要谈到进化论了，对不对？对单一元素的特质可以转换的了啊。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这边谈的是怎么样，真正过红海啊，那个奇迹事件啊，它不会真正取消大自然的法则，是偶尔一点点，偶一为之，所以这奇迹不能够一直出现的。但是呢，从这个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大自然很多东西以前不明白，我们今天明白嘛？说水加热变成气，对不对？一样，水呢遇到冷呢就结成冰嘛。这本来是同一个物质的本性，跟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理解之前就不一样，但现在慢慢就是发展一个一样的。所以一个物质我们看好像在做一个本性的变化，只是我们过去的那个物质的本质认识的不够深而已了，大家可以理解。好，那个云彩啊，云彩遮蔽云幕，这个第七跟第八节是云彩跟云柱的故事，在出谷记里面非常多的出现。那最美的是第九节，真的很漂亮。这个说这个过红海时他们怎么样，像牧场上牧放的小马，跳跃如羔羊。这边可能反映的是，我们知道出谷记他们离开过了红海以后怎么样，米利亚唱了一首诗歌，对不对？我们每年在这一个复活夜里面，我们说要有这个七篇读经，对不对？就然后就会怎么样？在出谷这篇一定要读的，那个达唱有就那首诗歌嘛，就这个描写，就他一节把它整理出来。那这个作者那个综合能力非常强大的，这是几句话把那个整个诗歌大概可以综合出那个味道表达里面，所以很清楚，就是现在怎么样？天主非常开心的啊，带领这个开心的老百姓。好，那当然这边也知道这个整个的天主啊，他这个智慧有这个拯救的能力，拯救一切，在前面第十章已经出现过的，在这边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一章的第四节里面有谈到很多智慧，对称赞那个智慧的写法，就是说上主怎么样，他们称颂你的圣名啊，同心赞美你施展的手背，智慧呢开了哑巴的口，让婴儿怎么样也可以伶俐善言等等，那个都是谈啊整个的过红海的事件可以一直描写的。这个故事里面一直在反复的运用，它在一个故事它拆解到放到整个书里面不同的场合里它一直使用，这是作者那个很能够做这些文学上的变化这样子。好，然后呢第十节是回顾一下啊，回顾了他们出埃及之前在埃及地里面所经验的，他们所看到的埃及人受到什么灾难，以蚊子跟蛤蟆做代表，然后怎么样他们自己也怎么样，在第十一跟第十二节他们也得到什么天主特别的祝福，以这个在饥饿的时候没有肉吃的时候有这个鹌鹑啊，从海上飞来，简单的说是他们一直得到天主的照顾。最后是13到17节就比喻了这么索多玛跟埃及，我们当然是在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符号啊。那这边怎么样？把埃及人看着比索多玛还坏啊！你大概没有别的更强烈的方式来写埃及人的坏了 啊，这当然他们受惩罚是很清楚的一样。那么知道，特别是在这一个，我们说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一带啊，那个我们今天讲这个近东嘛，近东是以那个欧洲中心当标准，我们是远东，对不对？这只是看着拿什么标准，什么近东。那在近东的民族，他们是很清楚，那些游牧民族哈，在旷野里面生活的人啊，他们人跟人距离是非常远的，他们通常啊很少见到客人啊，所以他们对客人都总是欢迎的。我们就看到亚巴兰的故事里面，有人出来，亚巴兰赶快还跟他们下跪，怎么准备食物，对不对？开心的不得了嘛，一样啊，这是很清。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居然违反这个原则，埃及人，而比索多玛还要坏，当然就受很大的惩罚嘛。那么这个索多玛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瞎眼的惩罚，那埃及人更是一样啊，整个的黑暗惩罚他们。就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从索多玛一推展到埃及的描写，讲埃及人怎么样，他们比索多玛所犯的罪恶更大，也因此呢遭受的惩罚也更严厉嘛，很清楚。好，这是13到17节的里面的故事。好，那我们当然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出谷记，那么在这个智慧篇里面跟这个整个的出谷记跟创世记整个的每一册中有非常多的连结在里面。好，那这是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故事就讲完了。最后是18到22节，我们简单念一下19章的，它是结尾，就是把我们前面的整个故事呢，作者做一个简单的综合性的反省啊，各种元素的本质互相对调，就如琴瑟的五声互相交换，而总不改变原因啊，原始的个音根音吧，好像这样。从这个观察过去的事上，就明明的可以看到，陆上的动物变成水里的，游泳动物在旱地上游行，水在火在水中更加强自己的能力，水也忘记自己灭火的本能，火焰不烧毁那行走在火里本来容易毁灭的走兽的肉体，也不融化那本如冰块易于融化的天凉。这当然是指马拉啊，马拉怎么样？马拉说降下来像冰般的那个情况，冰晶，可是怎么样可以烤来吃，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边谈的这个动本质在变，很奇怪的变化啊。的确22节结论了哈，上主你用各种方法光荣你的子民，从不忽略，而随时随地的加以保护。这看见了第18节，突然间作者改变的话题啊，那七个比较就结束了啊。那这边是很清楚怎么样，他重新去看啊，看中隔前面讲的一切啊。那这边谈到这个五声啊，五音动物的这个各种元素的改变，那在希腊文化里面，大自然有四种基本元素啊，水、火、地跟风，或土跟风啊，那这个物质是本来可以互相变动的，这是古老的这个希腊哲学。我们当然知道，今天我们大概不会再继续用这个讲，以前是这么解释的，讲那个说东西怎么创造出来的四个基本的元素啊，就这个水火土风这样子。然后这边谈的怎么是音乐的音律啊，你怎么样变来变去，可是那个很长的根音是保持不变的，最原始的那个根里面，这个都是作者怎么样借这种比较来去看啊，以色列人他们不论遭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或虐待，他们只要忠于天主，因为天主不变，他们总可以得到很长的救援。一样跟天主作对的人，不论他们曾经可以多么的强大，但最终怎么样，他们逃不掉应该被受的惩罚，因为天主是大于一切的。好，那这边谈的是陆上的动物呢变成水里的，水里的动物呢变成了这个陆上，这个陆上动物变成水里的是很难解释，可能是暗示那些马进到海里面被淹死的，当然这很难去解释。那游泳的动物呢在旱地上游行，这可以指那些这个青蛙跟蛤蟆在骗屁城市，在什么在埃及整个片，本来在活在水里面的嘛，突然间在埃及宫殿我们都有，当然是影射这个东西。然后这边当然也谈到一些后面这个整个动物的这些食物，有这个鹌鹑怎么样从海上飞来，当然是那些连结，这边这个鱼喻不是很清楚的。然后是水跟火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生活里面，那么大自然的元素水和火啊，本来是怎么样不能够共存的， 我们水火不容嘛，对不对？但这边却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特别是我们说那个天上的食粮啊，这个玛纳啊，这样子本来是在他们早上起来像这薄的像霜一样东西，再收集起来，那居然可以用火烤来吃。然后这个整个的物质的本性，当然谈的是在天主手里，所以最后二十节嘛，用各种方法，上主用各种方法光荣他的子民。好，那第二十节呢，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光荣颂，赞美天主。整个作品在犹太主把一切的光荣就归给天主，当然像我们念的愿光荣归于父一样，这边是谈的，它是一首赞美天主的诗歌，怎么样？那么用各种方法光荣他的子民，只要他的子民对他忠实的话，那么就不会失去天主的保护。好，这当然是我们知道，回到这个整个智慧篇，它最根本的主题还是告诉在亚历山大城的少数的犹太子民，坚持他们的信仰，坚持他们这一个天主子民的身份 identity 保持得很清楚，否则他们怎么样都会受到这个背叛天主的一些惩罚，但是他们应该在他们的信仰之内，那么天主就会一直给他们保护。我们就这样子结束这一个智慧篇，我们就下一次看看有机会再跟各位讲什么时候上课。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